生命记十八章，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，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。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：凡献牛或羊为祭的，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。出收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，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，若从那里出来，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，向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。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，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，你不可学着行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兆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交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，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。至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，说：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：“他们所说的事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你。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，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姐妹的今天的读经。我们今天看几个十八章利未人基业这一段。好，首先这里的范克斯是一段的第一就是他讲到利未人的特征是这1到8节。那么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利未人在以色列民中他是无份无业，能够其实。他不是无份无业，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。神也吩咐以色列民啊，要的美食要供养，要献祭的时候，一部分的奉献的事物或初出产的五谷都要可以解释立为人。那么还有一件事，6到8节就说，愿意侍奉神的就可以得到供养，那个叫心甘愿意愿的。 第二段讲到的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：“当你进了迦南地之后，有些恶俗的习惯你不能够跟随。”啊，这就9到12节里面，神就警告以色列民啊，有九样的东西啊，有九样的恶习你不能够去跟随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神就说，你们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做完全人。完全人的意思就是 blameless 啊，耶稣讲说，你们要完全，因为你的父是完全的。来到第三点，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另一位先知的应许。那么这个先知是会怎么样的呢？先知会像摩西，神会兴起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。他有三点，他的第一件事，他的话是要顺从的。这个是15节到19节，人口是个中保，在哪里？就是16、17节，就是跟何烈山的时候啊，那些以色列民的很害怕，都要求摩西带他们说话。这个是中保的位置，那个也是这个先知为替代的。第三，这是18节，这个先知他会传神的话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先知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腓力就对拿单耶说，他说腓力找着拿单耶说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哪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所以这个先知就是在主耶稣里面应验。那也就是说，主耶稣的话是要顺从的，他是 mediator 的，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，他也是传说神的话。第四点，我们在讲到的就是假先知，怎么样确定假先知的定义呢？第一，他盲称神耶和华的名，第二，他就是假传神的话，第三，他传遍神的话。怎么样辨别神的话的真实性呢？怎么会知道这个先知是传神的话呢？就是讲到要有实践性的，有个真实性的，可不可以出现？我们今天呢读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要想到一件事，就是到底今天生活上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上？利未人的德征，迦南地恶俗的警告。所应许的先知、黄背假先知，这些我们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上呢？
好，谢谢梅弟兄的分享啊。昨天最后一段讲到立王，今天第一段1到8节讲到祭司，然后呢，14节以后讲到有一位先知啊，不是众先知啊，有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啊，所以君王、祭司、先知啊，这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。特别是第三点讲到这个先知啊，刚才梅弟兄引用约翰福音啊，那时候人都在期待啊，这个摩西的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先知要来啊，那到了5饼2鱼之后，这些人就说哦，这个人就是那位先知啊，所以都是指着摩西的预言所讲的哈，所以这里面提到让人期待等候啊。那位真正的君王啊，大祭司和那一位先知像摩西，实际上远远超过摩西的那一位先知的到来啊。那梅弟兄引导我们去思考哈，这些话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啊？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。这些话啊，我们今天读了，对我们有哪些实际的意义呢？当我们思想这一段的具体的应用的时候，第9节和第13节，对我们现代人，无论是华人还是这个西方人，无论是这个传统宗教的，拜鬼神的，这个民间巫术的，小的时候，说哪里有什么跳大神的来了，那些都是这个通邪灵的人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那印度教里面很多， 印度教里面的神哈，可能比他们人口都多啊。这个，各种各样的假神，各种各样的名目哈。那在西方呢，是新世纪运动啊，New Age Movement 啊，观天象啊，算命啊，用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去通灵啊，等等哈。Spirituality 啊，这个现代很多的电影啊，都是在讲这个灵里面的世界，但是呢，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邪恶的东西哈，非常古怪的东西哈。刚才有姊妹提到哈，人有一个好奇心啊，你讲一些新奇的东西啊，就容易吸引人啊。这个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的通灵的事情啊，等等哈，这就是这个。18章第9节、13节讲的啊，有些你想它九个名目列在这里，好多东西它具体在讲什么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是这些东西的特点哈，太多的这个方式，太多古古怪怪的东西哈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你也不必搞清楚。不要这里面出了一个新奇的东西，你就跟着去了解哈，想要搞清楚哈。像当初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，奉献不久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法轮功刚刚兴起的时候，呀，哇，我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他们到底转法轮呢，在这讲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传道人就提醒我啊，哎，了解一点就可以了哈，知道他不真不善不忍就好了呀，不要再去这个深入去了解哈，那搞不完的啊，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太多了哈，所以不要去追。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弟兄姐妹分享啊，看真钞啊，天天看真钞啊，把真的东西搞清楚以后哈，假的东西它再换一个名目出来，一出来你就知道啊，就看得清楚它是假的哈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哈，不要去追逐那些好奇新奇的东西。我们传的福音是古旧的福音啊，几千年都不变的啊。讲到一个创造主啊，讲到这个钉十字架啊，讲到死里复活，这是永不改变的。有些人听腻了，就会耳朵发痒啊，就会找那些假师傅来哈，讲一些新奇的东西哈，真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是新的东西啊，它不需要创新，因为它这个东西不需要改变啊，所以守住神给我们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。那当然，我们要有智慧哈，根据不同时代人的特点，用不同的方式哈，不同的角度哈，不同的切入点去传讲这个不变的福音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哈。另外一个应用哈，就是在第22节提到这个分辨假先知啊，这已经是《生命记》里面第二次提到分辨假先知的这个方法。这里讲的方法就是说，他讲的不应验啊，他说的话。没成就啊，他讲近期的我们可以检验的部分，讲的不对啊，我们就知道他讲的再天花乱坠，讲的再这个自圆其说哈，我们也不要信他的啊。这个我们应用过，在大华府地区，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呢，检验假先知的哈，奉着主的名啊，也说来传福音的，也说来建教会的哈，但是他讲的话。啊，很具体的，奉着神的名说他去过天堂啊，他离开天堂的时候，在天堂门口还提了一首诗啊，在那里，哇，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哈，他到底有没有去过？但他说，哇，金正恩某年某月某日要死的，被暗杀的哈，哇，那一天已经过去了啊，金正恩活得好好的，所以这种人，我们就知道哈，他讲的东西不成就，而且是信誓旦旦的奉着主的名讲的哦。我们就知道这是假的哈，这是《生命记》里明确的经文啊，帮助我们去分辨哈。第二个条件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是在第13章，他讲的应验呢，他甚至能行神迹啊，他很神奇啊，但是他引诱人去拜假神，引诱人拜的是那个不是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。不是耶稣基督啊，不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那这样的先知一定是假的。
在这一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看到利未人嘛，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完全侍奉神的人。那利未人的生活所需要，不是百姓供养利未人的生活，而是百姓将当献的献给神，神再把这个部分的献祭呢，给利未人。
哦，这个利未人呢，是拿他们当得的，因为他们没有产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耶和华给他们生活的供应是他们当得的。另外呢，利未人不会因为他的其他的产业而影响他们当得的。那这些原则呢，也适用在现在的教会时代。那今天的教会的会众呢，如何对待这个神的仆人呢？也是三个原则：第一个，仆人所得的是当得的，因为做工的得工价，而且耶和华是仆人的产业，所以神的仆人，所以这些都是神的仆人当得的。第二个呢，会众不是供养神的仆人，而是当会众献上给神的时候，神把当得的留给神的仆人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第三个呢，神的仆人可能有自己的产业，但他当得的那一部分呢，还是应该要给神的仆人。这些原则是1到8节神的教导。那这些原则呢，在旧约的时代是如此，在新约的教会时代也是如此。然后在18章的9到22节呢，摩西交代千万不可随迦南人行邪术，这些邪术呢会引人离弃神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做令神这个憎恶的事情，而要去做让神喜悦的事。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，那完全人不是圣人的意思啊，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。并且愿意遵行神的话语，就是在主面前呢被称义。那在旧约的历史呢，摩西后来确实产生了这个先知的传统。不过在这段经文里，摩西更预告了那一位终极的先知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将在末世传讲神的话语。另外，神兴起先知啊，就会有假先知出现。我们一定要会分辨假先知。我们看他的所言，看他的所行，是否是合乎神的话语？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熟读神的话语，不偏左，不偏右，因为神的心意是绝对不可以被混淆的。混淆的信息呢，会使百姓误入歧途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，不止不该做的事情绝对不去做，更要做神教导我们当去行的真理。
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哈，有一些异端哈，那个邪说，比如说那个全能神啊，什么东方闪电啊这些东西，也到处在侵袭哈，后来都要澄清一下，然后那个最近就是他们都会进入我们的 room meeting 里面哈，来传递他们的信仰。就是觉得怎么跟我们圣经讲的，就是有一点怪怪的哈。然后后来一问了以后，就发现啊，他们原来在耶稣基督上面，他们不强调，他是觉得是人哦。我们就是说是那个约翰，他也可以成为，也可以有耶稣的这种神性，还有我们都可以有哈。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看那个问一下他那个约翰福音那个道成的肉身这些东西，他们这个都解释全部都不一样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下他们，他们的也是侵入力也很广啊。
其实这些异端呢，他不一定100%，他讲的都是错的。就像这个美国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呐、啊，这个摩门教啊，他有些东西讲的似是而非啊，他可能讲的也本着这个圣经去讲啊，也在Bible study 哈、啊，也在查圣经哈、啊，也所谓传福音，所以迷惑性就在这里哈、啊，他把一些东西给混淆了啊。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哈，不知不觉当中啊，他就把你引向这个歧途哈，这个跟我们所读的圣经不一样的地方哈。我们最近这个也有人传递一些，比如说平约瑟讲的这个讲道啊这些东西哈，平约瑟的东西和在美国有一个德州一个很大的教会 Lakewood 的那叫什么 Joel Osteen。还有一些的人这个他们讲的东西很类似的偏重这个成功神学，偏重这个灵恩这个这一方面的所以你听他一篇到两篇到，你不一定听得出来，哇，讲的也很振奋人心呐、啊，讲的也很这个积极向上啊，但是你听久了慢慢你就， 会被他所讲的这些东西所影响啊，一些基本的观念就产生偏差哈，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听啊，去传递这些东西哈。现在有没有先知啊？圣经启示录最后一本书写完之后啊，全本圣经66卷书已经完成了，神已经一次性的将这个关乎生命与敬虔的真道都交付圣徒了。所有啊，我们需要知道的，神要让我们知道的，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关于救恩的启示，啊，关于神的这个神想让我们知道的这一部分，都已经讲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哈，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哈，围绕神的话啊，借着圣灵的引导光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全备的救恩啊，神的美善，神的旨意，神今天让我们在地上如何生活啊。这些都在圣经里面，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先知有带出这个圣经之外新的启示的先知没有了，啊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哈。谁要出来说他是神在这个时代拣选他做先知，然后讲出一些圣经之外的东西啊，甚至跟圣经有矛盾冲突的东西啊，一定不要去跟随哈。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先知又是新约时代的恩赐的一种啊，保罗甚至鼓励我们要追求先知讲到的恩赐啊，讲别人听得懂的话啊，讲方言你讲了半天哈，别人听不明白，没什么造就的哈，只能造就你自己啊。那讲先知讲到的恩赐呢，是顺着圣灵的引导，把已经启出来的圣经呢讲解清楚啊。从这种意义上讲啊，这个保罗把他称为先知讲道的恩赐啊，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分享哈，我们今天可以做先知的，从哪种意义上来讲呢？哈，你把别人不知道的那个福音代替神向他们传讲，你看，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啊，告诉人有天堂有地狱哦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相信啊，很多人还以为是人死如灯灭。当你奉着神的差遣哈，把真理、福音的真理讲解给别人听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你是在行使先知的一个职分。所以，基督这个词哈，受膏者里面包含着君王、祭司和先知哈。我们作为小基督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也在有这三方面的啊指认啊的这个意义，先知的意义已经不是哈这个这里所讲的哈。代表神可以把那个神的话的启示啊，新的启示带出来的那种的方式。
开始呢，朱弟兄讲说，做完全人这一点，就是我们也要注意在言语上的完全，不要乱说啊，还有警惕的有些预言家的话，就是很多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很多点是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到做完全人这一点，包括爱心，包括奉献，还有走神的道路，也要追求完全，这第一点。第二说，立位人是被神呼召的，相当于今天的牧师啊。说神一定会供养他的仆人，以色列人亡国了也是因为不尊重神的仆人。阿弥弟兄讲到对牧师和所有人说的，就是说那段话，说立位人代表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靠信心，不要担忧，健康呀、饮食呀，我们每天应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然后分享那个第二段，他说今天又。多少会发生九样，对他把这九样那个展开来说了一下。救火呢，就是说今天就是堕胎，包括后边算命呀、看相呀、看风水呀、法术呢、行神迹呀、神迹奇事啊，还有那个邪术、念符咒啊，还有一些广告里边有些东西也是引诱惑我们的。他说那个交鬼就坐一圈啊，念一些东西，什么阴魂出现呀，还有一些玩具啊。也是很危险的，包括刚牧师也讲到，在很多国家、很多地区有些巫术啊，所以我们都是要我们警戒，这个很重要的，我们有些是分辨不出来的。而雅茹呢说，就是如果那个梅迪兄把这个不丹哥拉出来，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，但实际上呢，在我们他说九个里边，其实有一半多我们身边人都在做，你比如说我们身边不信神的人呀、啊。为了他觉得很可悲，就是说为了求健康呀、求安稳呀，可能就会中计的。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向立位人学的，我就完全的来信靠神，因为神分给立位人的就是他们的神的产业，所以要凭信心，这是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另外说先知这个事儿，我们从先知的身上我会看到传福音，要理解再去传述，不能妄传。啊，包括梅弟兄讲到有些俗语啊，是比如说"幸运"这个词，我们就不要随便说。应该说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说神改
感
为
谢
说我们
神。
神赐予我们，感谢神赐予我们一切。对对对。而胡弟兄讲到这个，说摩西自己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先知，我也看到，我说只想到一点，摩西那个击打磐石那点没听神的话，就是没有一位完美的先知。另外就是说，对，耶稣是最好的先知，他是直接代表神给我们说话的。摩西呢，还是要通过去见神，面对面的来给他才说，他才去传。耶稣就是直接来传神的话的。然后堂弟兄讲的也特别好，他说现在应该没有旧约意义上的那先知，更多的是要我们要通过圣经来探索真理。这梅弟兄讲的是先知啊，主要是宣讲神的话。然后，温弟兄讲到今天呢，我们有些东西不是直接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们生活中在一个相对和平的、没有逼迫的环境中啊，真的是应该好好学习圣经。比如说，乌克兰很多人信神的，在信神的人，在很多事情并不符合神的旨意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哪里边在言行上做错了，左右不了这个环境的时候，陷入绝境的时候啊，就特别小心那些民间的一些各种的邪术啊、法术。这个时候，他们那些东西啊、邪术啊，就会影响我们的力量，可能就10倍、10倍、100倍的影响我们。然后梅弟兄说，在这个压迫来临的时候啊，邪教这个气氛真的是很浓的。周弟兄补充就说，我们在和平的环境想不到这么多，在战争时期，包括我们的疫情期间，就有很多人信别的神，真的是在逆境啊，真的是考验我们是不是个完全人，也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啊。我梅弟兄最后讲说。今天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，比如瑜伽呀、冥想呀、自然医治呀，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慎思明辨。谢谢，这是我们组的分享。
我们组也是，分享两个点，一个就是，Alice 姊妹提到说，就是18章里面提到祭司和立位人当得的俸号，他们在以色列中是无份无业的，但神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也是想到我们身边为神所服务的牧师啊、传道人啊，真的是，我们需要尽上我们的，所需要奉献。的那一份好，然后来支持被神所拣选、为神所服侍的人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小丽姊妹也有提到，小丽姊妹一直对传福音有非常大的负担，那也是分享到说，如何借着这个，像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君王啊、祭司啊、先知啊，那如何从这个旧约里面哈，对那些已经认识旧约的神的，像伊斯兰教啊什么的，已经认识旧约这位神的，那我们如何让他们来认识到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一位？那长老就建议说，可以带他们一起来看这个新福音，四卷福音书，尤其是约翰福音哈。那针对今天我们提到的那个经文，就是第15节，神说，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那这一节经文的话，它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，当彼得和约翰在美门前医治那个瘸腿了之后，彼得就做了一篇讲道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从第20节到23节，就再次提到这个神所说的话，并且明确地指出，主耶稣就是那一位所预定给你们的，他就是非常明确的，借着旧约，然后再到新约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，融会贯通，对，不仅对旧约清楚明白，对新约也清楚明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向身边的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，来向他们点明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定的那一位。
好，谢谢小平跟其他姐妹的分享啊！哇，我发觉我们这当中有很多姐妹 这个综合的很厉害，都全部到位啊，呵呵，很仔细啊，真的感谢神的恩赐啊！啊，刚刚牧师跟大家讲的关于先知啊，现在没有先知的职位，但是有先知的职分啊，这点我们要决定要分清楚啊。我们现在做基督徒，真正该做就是把神的话好好读，真的，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、脑海里面。旧约到新约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跟人家传福音、跟人家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有底了，你就不会乱讲话，也会分辨是不是假先知跟真先知。还有一点，我常常勉励自己啊，主日站讲台就是先知讲道，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，不要浪费下面几十个人、一两百个人的时间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要把神的话好好存在心里面，好好分享。
这一段话特别提醒我们，就是圣经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，完全是在讲耶稣基督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要从旧约圣经里面读出神预言的耶稣基督，在新约，我们也能够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他所做的见证。以前读圣经，我觉得这儿不懂，那儿不懂。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要用这种心，要用祷告的心，这样读圣经以后，我发现豁然开朗。圣灵就提醒我，很多地方旧约圣经所说的都是预言基督，比方说羔羊。新约就讲了神的羔羊，流血，主耶稣的宝血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读圣经很好的一个方法。我觉得第一段哈很有意思，利未人呢要在信心中间来跟随神和侍奉神，他们没有地产，无份无业，那多可怜呢！怎么生活呀？但是他在信心里面听了神的话，他就相信神一定供应，而同时神又叫百姓在爱心中间学习做神的供应，百姓把物产拿出来是献给神。但是神就是立位人的产业，哎，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，使我们真正理会到，双方都要学习，因为神的仆人，神一定会供应，但是谁来做，是激发百姓的爱心。我们今天也同样要这样子。要把最好的，把我们当奉献的奉献给神。神说过，传福音的人要以福音养生，所以旧约新约是吻合的，这里清清楚楚。第二段，我觉得就是给我们讲，人现在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。绝对不要跟从世界的潮流，世界上的一切我们都要拒绝，我们只能跟从神。不管世界上什么东西，那些灵界里头的拜假神，我们不能跟从。就是现在世界上的这种潮流，今年新什么颜色呀？我要买什么新式的服装啦，都不要跟从这些。都会把一个基督徒的眼光转移，转到世界上去。我们的眼光就是仰望神，我们走这条天路，就是会使我们成圣，能与神更亲近。如果你把你的眼光转向了除了神以外的东西的话，你就肯定要往下坠，并且快快的下滑。 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绝对的和事件要分别出来。最后的话讲这个那先知，我是觉得不容易理解，但是你仔细的去思考，神确实是把那个先知全部指向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是神权柄的代表，他就是君王。神的话告诉耶稣，耶稣本身也是神，耶稣就说过，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把神的权柄通过耶稣基督直接来到人间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所以他也是先知，他也是祭司，我就不多讲了。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先祷告，我们求神，求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我们好好的读圣经，明白神的话。读完了以后，还要祷告，求神使这真理的话、真理的道存在我们心里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谢谢，完了。
好，谢谢童姊妹啊。今天讲立位人这一段啊，所对应的就是今天我们全时间奉献出来，传道人、牧师、宣教士的同工啊，凭着信心啊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哈、啊。今年年初，美弟兄开始牧会了哈、啊，以后我们应该叫他为牧师了哈、啊。我们当中还有几位是刚刚小老虎训练毕业。准备踏上这一条哈，凭着信心来做宣教士、服侍主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当中哈。但是这一段话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提醒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啊。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。立位人带着对神的敬畏，把自己该奉献的一部分奉献上以后呢，就成了这些立位人祭司的宝贵的供应哈。在神的国度里面啊，我们是这样彼此的这样的联合，彼此的配搭啊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哈。
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就交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从你那里我们得着救恩，从你那里我们与神和好。谢谢今天你把这个职分交给我们，是世人与你和好的职分。主啊，要求你今天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首先的追求的是你的国和你的义，其他的东西都是暂时的，都是会消失的，但是只有这是你的国是永存的。主啊，让我们全能的尽心尽意的去追求你，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。
Amen.